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一节到第30节。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讲完了什么话呢？讲完就是将来有些童女要与基督一同作席，将来有些童女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将来有些忠心良善的仆人要这个得着主的夸奖，但是也有一些又恶又懒的仆人就要遭到神的审判。更有对万民对整个世界的审判的时候，是有些往这个永刑里去，有些却往永生里面去。耶稣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似乎做这样定夺审判的以后又是耶稣，在启示录看，或者在保罗被接到三层天，他得着许多的默示里面来看，将来真正审判，最后审判这个时代是谁？父神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等到25章。我们的主讲完天国的这些情况，真实的情况，因为里面讲到一些这个审判的事，讲到有一些真实将来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的主他怎么能够执行这样的权柄或者父神会真的他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上面呢？我觉得第26章是个相当重要的关键。26章的关键在哪里？26章的关键就是在于说，他明明知道他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抓被杀，就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一样。他知道怎么样呢？他知道就勇敢的面对，他知道就能够真正的不逃避的去面向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主不死透，主不为我们的罪钉死，他怎么复活？他不复活怎么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最后成为神国的君王？今天我们常常在逃避一些神要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些很宝贝东西的环境。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要逃避一些他不想遇到的环境，而这些他不想遇到的事正是要神借着他通过这些事要赐福给他的，他拒绝。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这样，耶稣亲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老师遭遇的学生也要遭遇，是不是这样？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虽然你们不能，就好像喝起来是很痛苦的，但是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不晓得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信主的那一个出发点，那个角度是跟其他人要信别的宗教一样，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种心态啊，是不是？求福气，求保护，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所谓的福气跟这个保护，怎么都是自己认为好、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我们真是要得着父神所要赐给我们，借着我们遵循他的心意而真正的得着的这一部分呢？耶稣他很清楚知道，2天以后，祭司长他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逃避啊，他没有逃避。今天你看我们逃避多少的事情，我们常常在逃避，一点点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逃避。其实有的时候生病我们也不要逃避生病，生病是给我们一个警讯，不是吃错了，不是用错了，不是怎么样，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或是我们活在一个不对的环境的里面，活在一个会让我们生病的环境里面。其实生病我们不需要一脑子就说马上就要医好，不，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给我们很深的反省，我们将来要吃什么，我们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最近在外面跑来跑去，我的血压有点高， 学高僧帮呢，我没有想到马上就要来解决他，吃药把他解决他。我有个很深的反省，我是不是以后不贪嘴，是不是不讲究比较重的胃口？我真的今天早上量血压的时候高，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师伯，这个礼拜就吃所有的盐，我就不入口。对，我要吃好吃的，我要吃胃口重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呢？对我身体不好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去面对它？有的时候去外面做客没有办法，除非你不吃，那你不吃又对不起人家，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呢，现在回到家了，能不能盐就不进口呢？忌忌嘴呢？这些都是我们不要去逃避一个难处，我们应该在这个难处的里面让神慢慢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什么需要被他来调整修正的。而我们的主怎么样？没有什么要调整跟修正的嘛，他只是要为他讲的话，他真的他就是这样。假如耶稣不死在十字架上，天国怎么样？他还邀请人家跟他一同坐席吗？今天我们敢不敢要人家来跟从我们呢？我们自己都搞不定嘛，是吧？给人家来跟从。而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真的这样的呼召人跟从他，看他的生活的细节，看他待人接物的每一个情况心态，对不对？你看到最后，他明明知道祭司长把他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是诚实真实的去面对。我今天在读的时候说，这边讲的是祭司长要杀他，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什么叫大祭司呢？大祭司就是圣殿里面掌权的人。什么叫民间的长老呢？就是百姓当中掌权的人。所以谁有一个人，他只要争取权力，他有一天可能就会在做要不要杀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有了份。真的很少人能够体会我王某人为什么从内心深处不要权力不要地位的这一种的里面的害怕。而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反过来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思想，我也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你知道在律法的里面啊，有很多东西都是要从民众剪除，民众剪除用石头打死，是不是这样？他们处死耶稣不是第一回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就抓住行淫时的这个一个妇人来问耶稣，我们用石头打死他可不可以？其实从前不问的时候怎么样呢？不问的时候谁来决定啊？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决定，打死就打死了。为什么打死呢？因为这是神的律法要我们打死他嘛，啊，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亵渎神的要从民众剪除，这是不是律法？他们觉得耶稣称耶和华上帝是他的父，不是亵渎神吗？你是个人，怎么神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父呢？我们都不敢讲这个东西，你怎么敢这样说？你亵渎了神，应该从民众解除。但是他们里面有个为难，什么为难呢？我祭司长，我民间长老判定他怎么呢？判定他是亵渎神。但是民间老百姓当中还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有很多人私下去问耶稣，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所行的事情怎么会行呢？你所行的事情就让我相信你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么百姓相信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这个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百姓是这样相信。但是祭司长圣殿里面，或者用今天的话就是说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跟信徒当中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合起来判定说，哦，耶稣不是从神里面来，耶稣是亵渎神，怎么样？那么 就要把他搞死，把他搞死，把他整死，把他搞死怎么办呢？但是又怕有一些相信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人以后要有事，那怎么办呢？就要想一个诡计，想要用诡计来捉拿耶稣，除掉他。今天你看，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是在我们生活周围常常发生吗？社会上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明的不敢来，来暗的，是不是啊？今天你看看圣经里面讲的，这是在犹太人神的百姓当中发生的事情，哎，他们要除灭的还是耶稣，哎，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要被人家除灭，一点都不要惊慌，一点都不要觉得诧异。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做了对，人家都会拥戴你。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爱主属灵，每个人都会喜欢你。你不要这样想，连耶稣都不行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守律法的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地位权力就判定别人是亵渎神。但是我们人的判断会错啊，我们人的判断不完全，因为我们资讯的不完全，因为我们智慧的有限，是不是啊？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判断错嘛。那你没有权柄，你判断错了，那你还是，那只是我个人想法嘛。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怎么样呢？一判断是这样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要执行了。求主怜悯我们。难怪耶稣的门徒要去问耶稣说，在天国里面谁最大？这是地上的观念。今天常常有人在问我说，哎，大爹啊，这个教会里面谁最大？我说教会里面都一样大，只有耶稣最大。但是呢，最大的耶稣都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说教会里面谁最大？求主怜悯我们。你小心，你要想大，你有一天会想要用诡计杀耶稣。你不敢杀耶稣，你也要杀那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好，下面我要分享的是，在最关键的还有两天，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在这里发生一件事，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三番四次的跟门徒讲，有没有人摆在心里啊？没有人摆在心里。还有不但没有摆在心里，还要劝彼得，还要劝耶稣嘛？你万这是万万不会临到你，你不要去。还让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时候就是魔鬼在他心思意念里面掌握着他了，所以耶稣才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似乎，不管他是在旁边服侍耶稣服侍门徒，至少他听到耶稣讲到他一定要被人家钉十字架这件事，他把握了一个机会。在伯大尼西门家坐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他就拿着一瓶至贵的香膏，别的地方讲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香膏，打破玉瓶，极贵的香膏，把这个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浇在主的头上。他挣不挣扎？我的主，人家也钉死他了，那么死了以后怎么办呢？犹太人的习惯真的要抹香膏的。他挣不挣扎？他这一瓶玉瓶装的极贵的香膏要打破，对他来讲是一种挣扎。但是他里面有一种爱，爱耶稣的爱，他有一种爱，爱到个地步，他舍得拿把玉瓶打破，把他预备了多年，这个我是听资料的哈。这算一种资讯啊，这个你也可以去查。因为女人为自己出嫁的时候要从小就要准备，不管她准备，她父母准备，都要为她准备怎么样的，为她准备香膏，当她一天出嫁的前，她要用香膏来沐浴啊。 不知道是一瓶通通沐浴完，还是这个香膏以后又成为他这个化妆喜悦丈夫的时候必须要有的哦，真的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我要讲的乃是，对于他来讲，要把这个玉瓶所装的极贵、极好、极上等的香膏打破高耶稣，除非有一个原因，他耶稣在他心里面被他爱，他爱耶稣的心胜过爱玉瓶，他爱耶稣的心胜过爱极贵的香膏，他才可能有这个行动，不然的话没有可能。今天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愿意把别人舍不得的青春拿来奉献给主，别人舍不得的这个恩赐才干奉献给主？什么叫这个青春奉献给主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专一的为主这个奉献给主，他不为他自己的生活享受前途，而年轻没结婚，他会说神要我走的这条路别人不理解，以至于怎么呢？多少人很珍惜自己的青春，一天到晚拍这个青春写真集，为什么？怕青春流失以后，我还留住我年轻时候的这一些样子、身材啊，各方面东西。现在很流行拍年轻时候的写真集，不是吗？就要留下青春，不是吗？但你看，有一些人怎么样？因为他爱耶稣爱到个地步，真的，他在最青春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不再为他自己的人生前途享受，甚至婚姻都交在主的手中。你看今天很多有才干的人，他有才干怎么不在世界里面去换取他可以过更好生活，能够谋取更高地位的这样的一种的资源呢？不，他宁愿把他的才干怎么样呢？奉献给主，做一些事情完全不为了名利，完全不为了自己的享受，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的看法，说你笨，说你傻，他愿意。我今天分享到这里，就想到说，这一个女人，她爱耶稣胜过爱玉瓶，胜过爱玉瓶里面极贵的香膏，她才有可能有这样一种行动。而下面讲到了，她这个行动的目的是高耶稣，而且怎么样呢？耶稣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为我安葬之用的。怎么安葬呢？不死怎么会安葬呢？他相信主所说的话。他这个行动里面代表一个意义是什么呢？他这个行动代表的意义，他相信耶稣讲的话胜过十二个跟在耶稣旁边的门徒。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觉得说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人更相信神的话，你搞错了。他只会解释神的话，他真的相信吗？相信会有个行动，信心会有行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有一些人怎么听到主的话以后他有个行动，这个有行动的人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也不是我们认为的什么大使徒彼得做教皇的使徒，是不是？这也不是说耶稣自以为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都不是。哎，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相信主的话，遵循主的话，跟你在宗教界有没有地位，跟你有没有钱财，有没有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至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看见，而且耶稣怎么说呢？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姊妹，我们很可怜的，我们人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骄傲，不是要做美事，我们是要做大事，对不对？这个意识形态很强的，我要做一件对的事，你认为对，神认不认为对呢？我们不要老是想我要做件对的事，我要做大事，对不对？不，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是在主的眼中看为是美的事？三十两银子算什么呢？今天随便一个什么人买一请客，对不对？都四五十两银子了吗？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好不好、美不美，但是你做大事，那么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衡量。你 你请客，请十桌比较大呢，还是请一百桌比较大？那这个跟钱有关了嘛？请十桌只要这点钱，请一百桌要十倍的钱嘛？但是做美事怎么样呢？做美事不是坐在主身上就是美事，不管你钱用的多用的少，因为坐在主身上是无价，因为爱他，在神的眼中是无价的，不是那30两银子所可以来代表的。我每次交通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了多少次，我也跟人家分享过多少次。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人家把他值30两银子的事情愿意做什么，跟你门徒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做嘛，你拿你30两银子去做就好了嘛。耶稣会反对你这个，因为这边这个在约翰福音好像讲到，讲这个话的人是什么？是那个犹大。犹大说：“你何必这个枉费这么这个多的钱呢？”假如我这样讲，假如犹大拿了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主会不会反对他？不会。你拿你的钱去做什么，谁来反对你呢？那么别人拿他的这个宝贝的东西坐在主身上，那你反对什么呢？突然我眼睛里面一亮，心里面有点忧伤，是什么呢？别人奉献的钱你一定要你来决定怎么用哦，奇不奇怪？你想得通吗？今天普天之下不是这样吗？是我的钱，神给我一个感动，要坐在主的身上，想到主关心的什么事情我去做了。你看，你只要不把这个，因为犹大是管钱囊的嘛，假如把这个卖掉以后，30两银子摆在犹大手里所拿着管的那个钱囊的里面呢，你要很小心。你不要以为当你觉得说你有权利去对这个礼拜堂里面弟兄姊妹奉献该怎么用的时候，你要小心，很多时候你会成为贼，像犹大一样。我们要有一种心，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因为爱主，你因为主给你的感动，你愿意把你的财物拿出来好好的去坐在你心里面因为爱主有感动的事情上面，你要鼓励他，不是跟他讲你何必这样做，你太傻了，这一件事情啊不应该，这个钱不应该，你不应该这样用那样用，你应该怎么呢？你应该把它卖了以后呢交给我，让我来决定该怎么用，是要周济穷人呢，是要干什么？你看每一个人说要用钱怎么用，还讲出一个不应该用的吗？当然讲出一个要应该用的了吗？但是你觉得应该的，你拿你的钱去啊，你干嘛要去拿别人的钱来搞这一套呢？弟兄姊妹，你了解我意思啊？所以我到现在鼓励弟兄姊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真的因为爱主，你不是去响应人的号召拿出一点钱来支持他的工作，你因为爱主心里面真是有个感动，你去做好了，耶稣会称那是一件美事。不管那些这个，不管那些这个祭司长，这个民间的长老，或者不管那些跟随耶稣在身边的大门徒怎么讲，耶稣眼中看的是这是一件美事。弟兄姊妹，不要糊涂，我们真的不要糊涂。耶稣最后讲，不但是个美事，耶稣讲的更重要，就是这福音不管传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边想到说，爱单方面的爱是很痛苦的，光是耶稣爱我们，真的主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呢？爱有回应，那是才是对爱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报酬。今天福音是主爱我们的一个真实，那么这一个女人所做的是她爱主的一个真实。所以让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有主爱我们的这一部分，也有我们爱主的这一部分。今天有很多人已经有孩子的，只有你爱孩子，你孩子也不提起你的心，也不为你做什么，你是作何感想？让我们真正的去体会一下。就拿我来讲，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能够知道吗？那个大妈爱我，而我回报大妈为她做的少的时候，她怎么感受？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两次我觉得我付出的比较多，他回报的比较少的时候，那我的感受又是怎么样？大家好好去体会一下，耶稣为什么说他把这一个女人所做的跟他自己的福音摆在一个同样一个地位上，那就是爱。神爱我们的爱跟我们真心诚实对主的爱都是爱，这都是宝贝的，要相提并论的。我们有值得被神相提并论的爱主的这样一种心吗？这样一种的行动吗？求主怜悯光照。下面我要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关键的是，有好几次他跟门徒讲要进耶路撒冷了，要骑着驴驹，我相信平常就走就好了，对不对？讲到，他你进了城看到什么人就跟他讲说主要用他，对不对？讲那么主怎么知道呢？门徒不知道，主知道。你不，我们人不要以为我们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我们不能的事情也太多，不要以为我们有权利决定这样就可以这样做，是世界上人也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跟随主的人，让事实来说明一些事情嘛，不是这样吗？在这边也是一样，门徒说逾越节的宴席我们在哪里啊？夫子，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大家一起吃饭呢？因为犹太人对过逾越节是太慎重了，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那么一群人的，对吧？到哪里去过逾越节呢？是不是？家门没有自己的家，房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对不对？那要怎么办呢？门徒就开始急了，就问耶稣。耶稣就说：“好，你到某某人里面跟他讲说，主要在这个地方，你要为他预备，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主怎么知道？万一他就讲的那个人是跟祭司长、民间长老一伙的，怎么办？”主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不要急，主知道。主没有向你显明，这一次的逾越节不吃逾越节宴席的又怎么样？那是主的事。昨天我在永泰还跟一些学习侍奉的讲说，有一天我们没有饭吃，不是我丢脸，是呼召我的主丢脸。你觉得你丢脸，那么主没有呼召你，那么你自己想办法找份工作做就好了嘛。人在世界上这个饿死的还不多嘛，除非发生饥荒。泰国北部也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方，你看看我们泰国哪里有这个饿死，泰国北部哪里饿死人呢、啊、对不对？不要怕，你不清楚神负你的责任，那么你至少做本分的工作，你也不会饿死嘛。大家不是好好工作好好经常做人的本分，他还是能够生活嘛，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人出来传道了，一天到晚为他生活担忧，对不对？跟什么呢？跟没有出来传道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一样。不要这样的纠结，是不是啊？欢欢喜喜，主也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做传道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心做传道人，你也欢欢喜喜做嘛。就好像你很想这个做医生的，你好去做医生嘛。你很想做传道，你好好做传道嘛。主不呼召你，你就不能做吗？那么多主没有呼召还不在做，你早做了，为主做，主就喜悦。但是怎么样，你喜欢做，你自己要尽你的本分，负你的责任，神也会悦纳你啊，对不对？变成这样。但反过来讲呢，是神招你的，神负责，你就不需要急啊。你会急证明你里面一点都没有把握，是上帝招你吗？不是这样吗？我觉得我这个逻辑也是蛮简单的，是人的逻辑哈。你们不要又拿这个东西去扣我讲的话哈，但是这真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啊，也是我一路走来的。人家说王某人你怎么不怕没有钱，你怎么不一天到晚去这个找人家奉献？我说这是上帝的事情，我做神的工作，神负责，我只出我的力，剩下的问题这个上帝在里面做，变成这样，就是怜悯我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要说逾越节的地方有了，开始吃逾越节。在那个地方，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今天拿这一段圣经来成为擘饼聚会的一个根据，然后再加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这些原则，发展出来，这个人可以吃饼，那个人不能参加擘饼聚会。哇，搞到是好像变成真理一样，不是按照我这样讲的，就是异端都跑出来的。 我要分享一点是，这一段圣经在我生命里面走过一段，我突然发现，我没就是这一个圣餐的聚会是主邀请的，不是我顶贵的。可能就在三四个月以前吧，那时候突然说我们爱之家要有圣餐要处理，想来想去人家想想是弟兄你来处理，我在那边一边分享一边主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是谁，主才是那个真正邀请人领饼领杯，要让人记得主的爱，要让人一直欢欢喜喜的，只等到他再来的这样的一种的邀请。我突然想到，什么？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的资格，对不对？然后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好了：耶稣有没有把饼杯给要卖他的犹大？有没有给他？犹大知不知道他要卖耶？犹大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卖耶稣啊？都知道。他有没有拿饼拿杯来吃啊？今天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以为，我们以为我们有权可以主宰。你到了我的教堂，你可不可以吃圣餐？是我规定的。不，我那一天被主这样光照，我讲得很清楚。你是主的门徒吗？你愿意跟从主吗？你可能跟从主当中还有软弱，像犹大一样。你不好好搞清楚自己，你随便乱领饼杯，你可能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邀请你来领饼领杯的是耶稣，爱你爱到底的耶稣。我说今天在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耶稣不爱的，而这个饼杯所预表的是耶稣要为你为我死，这个饼杯所预表的是耶稣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进入他的国。我讲我自己很感动，下面的弟兄姊妹很感动，完了以后就坐下来我们祷告。我说今天参加这个主日聚会参加薄饼的每一个人，你的心里被主的爱感动，你真的愿意做主的门徒，愿意好好跟随主，领受这份主的爱，你祷告认罪清楚了，你就上来拿。很稀奇，他们说哎，这个人还没有受洗啊，他怎么上来了？后来过没有多久他就下定决心要受洗。我们没有强迫他，也没去跟他讲说哎，你领了饼你一定要受洗哦，你还没有受洗你怎么可以来领饼？这是主在他心里感动，已经超出我的范围了。但是我们发现怎么样，他流着泪上来领饼领杯以后，过了没多久他就说大丁我要受洗，我真的要归向主。今天我们到底用人的一套东西来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呢？还是要让是主做的，我们就把这个主权让给主来做。我们太多的时候代替上帝行了太多，并不是神要我们行的。正像耶稣讲的，天国的门有人想进去，你们却把它关起来了。求主怜悯我们。我的意思不是说薄饼聚会一定要怎么做，我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才是设立这个圣餐，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邀请人来领受这个饼杯，领受这个饼杯是领受他的恩典救恩，领受他的死，领受他的爱，不是一个入你这个教会入了你这个教会的规矩的他才能够在你这个教会薄饼。原谅我这样说，你知道我里面没有一个论断批评的理，我只说我们不要篡耶稣的位，因为圣餐是耶稣邀请人邀请他的门徒来领受的。像犹大这样的人耶稣都没有拒绝他来领。求主怜悯我。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晓得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被主的爱激励。我们想到说，哎呀，有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但是只等到他再来，末世了，末世的路越来越难走。我们能不能每一次在不平的时候完了以后，哎，那干嘛？人家初期教会是每天呢，在家里不平啊，交接啊。我们今天是一个礼拜一次，干嘛每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就好了。干嘛一个月一次以后一季一次就好了？我看到最后是一年一次就好了，太麻烦了。有时候我们讲一个天主教逛弥撒就是领圣餐，你知道吗？只是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心态在那边领而已。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主所设立的，为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为的是要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当主被定死，当主复活升天以后怎么样呢，好让我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提升我们爱主的心，不敢忘记主爱我们的恩情，一直等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不要敷敷衍衍的去领受这个圣餐，因为这是用主的身体主的血所设立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